会怎么样呢？就是我的生活的包袱水准是我的跟我的现实不符合啊，那我会怎么样呢？我当然可能会不平衡，可能会产生一些麻烦出来，我还是不要，还是少这些麻烦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还是兢兢业业的，但是做我能做得到的，做不到的时候就把它减一点，他做得到的我们努力去把它做自己，比较容易挑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好，这是一个谈无贪这个问题。第二个谈无嗔这个问题。嗔这个问这个事情，贪的事情是欲求的问题，只要你生命是存在的，它就在。有这个贪，当然就是你贪的部分，你贪的方向自然就在六道众生里头就会轮，有这个东西才会滚，在那个地方轮转，在那个地方不断的流动，这是很自然的。那嗔这件事情也是命世界里头很自然的事情，它根本就是生物学上的问题。你说叫一个人不会嗔怒，我请问在这里我做个调查，你们在座有哪一个人你现在已经修行到说你能告诉我说你从不嗔怒了，有没有？你举个手，有没有？没有。那你们问我有没有，我会老实跟你讲，会啊，怎么不会呢？我也会嗔怒，我跟你一样，但是嗔怒可不要弄太久，嗔怒不要让它变成太强，是不是？它来的时候，还有嗔怒的时候，千万不要加上了敌意。你如果嗔怒里头加上敌意，就会变成暴力。有的嗔怒再加上你我之间是敌意对立的时候，这个嗔怒会爆发，会产生语言的暴力、肢体的暴力，会产生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然后它会障蔽我们的思考，它会障蔽我们的判断，它会说我们做错决定。你要注意这个问题。问题是在敌意。好，所以有的人有的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当然你能次数少一点，就表示修行里头，所以少分界到多分界，就是我姑姑啊发变脾气，这没有关系啊。发鬼头，你也不必自己在那里，哎呀我惭愧啊，我惭愧，又在那里自责，哎呀好像你已经损失很大一样。你当天晚上是应该惭愧一下，说佛今天踢到地铁板了，跌了一跤，不过我已经警觉了，我会尽量自己警觉，就是这个样子。忏悔的意思是忏其前罪悔其后过嘛，你可以这么做。但是有一天又发了，你也不必责备那么多，因为你只要有肉体的就有这个动力。但是这个动力呢，它是只要你受到挫折，只要你碰到了一个很强大的阻力，你要遂行某种你想要的目的一个受到阻力的时候就会出现。也就是因为这样，嗔毒是在生命世界里头都发现。当我们嗔怒的时候，就会产生压力激素，肾上腺马上就通知，然后就产生压力激素，然后接下去交感神经就紧张，就会绷紧。这很简单的，所以你拿老鼠，你把它惹的，就是它如果想吃东西，你把它挡回来啊，它想去想过来啊，这边比较热，这边比较凉，它想过来这里乘凉，你就把它挡回来，然后你马上检查它身体里头血液的变化，你就会发现它的血乳酸是增加的，它的交感的部分是愤怒的，它的压力激素也是提高的，生物世界就是这样。把它看清楚了，你就不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你就会把它弄清楚，面对真实，就是说就是嗔怒的本身也并不是你所想象的，就是说一个人有了嗔怒以后就绝对就已经是犯了过，你还没有成佛成菩萨成大菩萨小菩萨还不算就是大菩萨成佛没有到这种到十地菩萨过后，到十地以后等觉妙觉以后，那你说你不会都不会起嗔怒我觉得不容易。不过这里我们把它分清楚，当你嗔怒出来的时候，你发出一外，你如果有了敌意，你发出一外那一件事情， 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是很难看的，你的脸是绷得很紧的，嘴巴讲出来是语言暴力的，肢体也会产生肢体暴力的。所以你想嗔怒那个嗔有两个写法，一个是口在一个真的那个嗔，好啊，不然就是你把揪出来，看了把血嘛断哈，那是嘛是嗔的丢哈，你得还注意一直发出来的丢，那个是发以外的叫做嗔，可是。你把它硬压的，你说你要忍不是吗？我把它忍在心里头，忍得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你听我咬牙切齿啊，腹音切齿啊，那个东西叫什么？那个是那个字啊，就是一个魁啊，就是两个土，这底下加一个心，那个念会是不是？就是那个字。所以你那发出来的时阵，就是变成嗔。那个嗔毒发出来，敌意发出来，那个敌意呢无发出来，敌意是藏在心肝内，点啊起硬，点啊对形干嘛？那就是心肝内底，就是火，对你来滴攻击你个，啊，哇，对你个滴来滴，点啊，那个物件压力也是很大，这种压力机制也是很大，啊，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健康的问题，大家就要注意那个东西来的时候，如果你有了敌意的时候，麻烦就很大；如果你没有敌意的时候，就不会。我们来试试看啊，什么叫没有敌意呢？你走路不小心踢到铁板，哪个踢到铁板？这个铁板是无张无敌，还是你家的无张敌去给它踢掉的？你踢到石头，你绊到一条树根跌倒了，你只能够这么讲说，就说耶。你起先也有一点点愤怒，但是马上就过去，然后只能讲说很衰耶，哼，这混蛋呢，球啊紧来生做安呢，一球底啊，啊就这样，哎、啊，什么人来哈、哦？这个那石头啊，那扑呀扑啊，你管，哎、啊，都没有人想办法把他搬走海外，给切跌倒了，顶多就这样而已，他没有憎恨，没有敌意，啊，就这样而已，但是。你要有敌意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呢？这个树根或者一条绳子，是你走过去的时候，那恶作剧的你的朋友把你绳子拉高一点，然后把你绊倒，然后你会生气不生气呢？你会很生气。为什么？因为你是恶意的，你这个时候就加进了敌意，然后你可能会变成非常愤怒，骂他混账。甚至你要过去一巴掌，如果拉起绳子来的是你的孙子或你的儿子小孩子的话，那你也会过去骂了他一顿，甚至给他几句，有时候给他一巴掌，都会的。那么好，这个问题会更深一层次的，你深一点的再去注意这个敌意的这个现象。我们人的敌意有时候是也是可以转移来转移去的东西，敌意是可以转移来转移去的呢，怎么转呢？我小的时候，父母亲失掉了我对我的教育啊。如果一个人自己内心里头这样对话，自己对的，我的父母亲没有好好关心我，他没有，他当时用很强的压力压着我，我。认为他们失去了应该有的立场，过分的管教，或者是他们要关心我，我压下来了。现在心里都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我的事业没做好，我就把没有事业没有做好这件事情归都是因一尊哈，他就造成我今天这样的结果。夫妻两个人吵架啊，就是因一尊啊，那说的我们家去看到一款呢，去抓到一款呢，还是嫁的。给掉一块呢，都是弄阴，然后又把事情做到那上面去，啊，结果那个憎恨的东西呢，就像累积一个稻草人哈、哦，而且这个稻草人会给他画一个像魔鬼的形象一样，所以每天都给他加堆高，那个堆高的归因不断的给他，我现在身体觉得不太好，我也归因你那件事情，然后归因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憎恨就越多。好了，那我们来看看这种事情。我们如果说在做一些观察人的行为里头，一个人被侵害了， 财务的侵害、身体的侵害、性的侵害，被侵害了。被侵害了以后，他说他一辈子永远不能都憎恨他。他说我自从被他伤害过以后，我就不能专心的读书。好，他不能专心读书，导致功课都，其实他功课本来就不怎么好，可是有一段时间功课更难一点了，功课读得比较不好，他就归因说就是那一件事情使我心里面不能安静下来。结果他这么解释的时候，自己这样解释的时候，就越不能平静，就觉得真的是那一件事情。然后接下去我越不能平静，我不能读书，所以到最后我连大学也没有毕业，然后又把这件事情又把它归因在那个上头去，所以到最后他就恨那一个他被侵害的那一件事情，而那件事情就变成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在那个地方好像不断的用狰狞可恶的一个东西扑向他的整个精神生活里头来，他会被压垮。各位，你了解我的描述吗？好，你能了解我这件事情，你才知道这个东西解药是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我把它看清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读书没有读好跟那件事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今天在学校里的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是因为我没有跟别人来往，别人才没有跟我来往，而不是因为那件事情。我把它区隔开来了，解开，那我一个一个去面对，那件事情是给我痛苦没有错，只有一，我不应该增加成二三四五一直往上加。而人际关系的问题我必须看清楚，是因为我没有好好去经跟人来往，我没有参与人与人之间的活动，我不应该说我的人际关系不好，然后是因为那件事情造成的。所以我知道老师在做人的心灵的生活、心理的健康这一个我的专业的研究工作上，从佛法的修持来看，这些事情都是相通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一个人不断的压下去，而且他自己的永远也没有办法释怀啊，永远没有办法从那里解脱出来。解脱就是这样嘛，他身体跟着坏下去，工作上有困难啊，那一直掉在那个地方。这件事情你要把它看清楚，你怎么想怎么归因就怎么去承受啊。那我们再给各位讲这种事情很奇特的归因的东西啊。归因的东西呢，有时候我们看，我们今天谈说嗔怒这种东西，但是嗔怒有时候愚痴的东西也可以透过归因来达到这种效果，愚痴也会啊。愚痴是我东西对一个事情看不清楚，然后我把它归因在那件事情上，我只要我看不清楚就把它归因在那件事情上。那么各位，在我们的实际的一些经验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当一个人他有了一些心情上的，或者感觉到有了一定的压力，这个压力也许来自于因为从贪而引起的，由嗔而引起的，愚痴而引起的，那么这个压力在这个地方，他的精神开始有些不稳定不好。那么我们要把它变成大问题也很简单，你要把它变成很难处理也很简单，你可以去找一个算命的帮你算，算完了以后也许他算得很对，但是他算完了以后，他总是跟你讲弱点在那里，又你有什么麻烦在哪里，然后你就什么事情都往那个麻烦的那上面去给他归因，结果那一个部分本来他只是跟你讲一点点而已，你会不断的给他归因，就越归因越大，到最后你会觉得我完蛋了，这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会放弃，然后他会把你压垮。所以所有本来精神有一点点逻辑上有一点点裂口的，我们称为说它叫做临界的精神分裂。如果这个人常常去什么问什么去观落音啦、问形啦、加问下问啦，问的太多，那每一个问来了以后的东西都把它通通都继续归因在那个上头去的时候，到最后他说一乱乱给他就乱掉，因为他变成一个没有办法 他分裂的会更厉害，因为他变成没有一个自己可以面对真实分析事情的那个力量，那一套逻辑的东西就更紊乱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所以为什么佛法一直告诉人不可以去算命，不可以去问这个东西，不可以去做那些东西，即使那些东西啊是有神通的，你都不应该去弄那些东西。所以师父常常这么讲啊，你神通没搞成，你会变鬼通，就这样子，他就会出状况。你以前如果有这个，我请你把它放下，而且我告诉你，那些东西都是你自己是自己在归因，你要把它搞清楚，你就能从里头解脱出来，就是这样。人要不让自己疑神疑鬼是很容易的，只要你慢慢的去累积，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老师是帮你讲这个道理给你，你要懂得从里头能够解套才行，这叫解，只有这样才能够解脱，不要掉到那里头去。我以前的举过这种例子啊，我们可以做生意没做好，我们马上归因说那是祖坟有问题，然后今天又生病，然后又归因祖坟有问题，然后又一个不小心，刚好有个小孩子又发生什么样，你看祖坟有问题，那最后这个祖坟就非换不行了，那最后就把祖坟换一个方向，现在才能解决啊。可是祖坟真的影响力有那么大吗？人只要陷到那里头去的时候，麻烦就大了。难道你不会感冒吗？感冒也可以归因在那个上头去啊。你不会拉肚子吗？会，你可以把它归因到那几头去吧。你的小孩子也有可能考好，刚好考不好，也可以归因在那上头去啊。今年年考没有考好的时候，这个指定科目考试没考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归啊。这个学历鉴定考试考不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归因在那上头去啊。生意没做好，可以归因在那上头去了，麻烦大了。生命世界里头本来就无常。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归到那上头去就有问题。我们告诉你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人可以做这样一个实验，在医学上做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拿一个结膜弓啊，里头装的是淀粉啊，只是淀粉装在里头，然后他告诉你这个药是对你那个病是非常有帮助的，就这样给你吃了三天以后，可以产生作用的，啊，它可以产生作用的，可以达到30%，也就叫做安慰剂，可以达到30%的效果。那现在你去找这种东西，讲完了以后，它猜出来的事情有50%的几率，因为一半一半嘛。然后你又被暗示又加了30%，所以算得多准。这是我对这个事情你要当心的，你自己又把它归因错误放进去的，这样又很多，然后你产生的问题会越来越大。所以佛告诉我们不可以去做这个东西。愚痴的事情，这个东西可以产生借镜起见，他告诉你借镜起见就是这些东西啊，你要守住，不可以有借镜起见，有借镜起见，我们就会产生这些问题。好，我们的重点是在谈无贪、无嗔、无痴。我们贪产生这些问题，嗔可以产生问题，嗔怒的时候可以产生暴力，嗔怒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决定，嗔怒的时候思考会中断，这是很危险的东西啊。所以美国人的品德教育里头就是选用了这一篇呢，就是成吉思汗的这一篇呢。美国人现在是在推他们的 character education， 他们在谈道德教育。我认为台湾绝对要发展道德教育、品德教育，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呢？哎，但是很有意思，这美国的几个。哦，他从1994年就开始推动这个东西，不是现在哦。在克林顿的时候，他很重视这个东西，所以 好像只要谈克林顿，你都常常想到说，好像克林顿一直想到他的绯闻。其实克林顿很了不起呀、啊，克林顿对他们的经济贡献很大，克林顿对他们整个一个这个劳工的转型的东西，他很注意的。真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不要用十全十美去要求一个人，但是他确实是把总统干好了。1994年的时候，他就通过了这个教育法案，每一个州都在做，他发展了蛮多这方面的教材，有的州甚至于做社区里头的品德教育，社区里头做，人的报告做得非常好。所以你看了、啊、他们的啊，这个发展这个品德教育的教材里头，就有一篇这样的东西，就是谈到成吉思汗的故事。成吉思汗刚统一了蒙古的时候，统一了这个蒙古，他想啊，这个可以结合啊，慢慢的啊，但是一个统一完了以后，他成吉思汗是很喜欢带着他的文武百官去狩猎的啊，去打猎的。有一天呢，打猎打完了，提早结束，然后跟大家讲，今天丰收，猎物带回啊，宫廷里头去，大家带回去，我自己一个人要回去，不需要人家跟，他一个人单枪匹马，身上的猎鹰也把他放回去，他自己走，啊，走，越接天就越来慢暗了，他走的是一条山谷的远路，自己一个人，走，太渴了，太累了。所以他的，可是河里头都没有水，太久，蒙古是一个干旱的地方，是他终于找到那个水源，可是那个水是用滴的，一滴一滴一滴的，他就拿了行囊里头杯子在那里接，他就在那里等，等到一杯满才要喝。猎鹰已经回去了，那一杯呢已经差不多满了，他走过去伸手拿了，快要够到他的时候，他的猎鹰俯冲而下，把他打翻。飞走了，他说：“哈哈，我叫你回去，你竟然没有回去跟着我，而且你把我打翻了，有些失望，所以又把他……可是那个猎鹰就飞的站在他的那个岩石，这个高高的岩石上，他就跟他讲：‘他说你不能再捣鬼。’那他就在那里又等，这次呢，等他半杯的时候，他就过去要。”拿了，结果他走过去的时候，他的猎鹰迅雷不及掩耳下来，又把他打翻。他就非常愤怒，我既饿又渴，两次把我的水打翻。他那个飞鹰飞了一圈以后，又停在那个石头上。他又有耐心的把杯子又放在那里。那你这一次再把我打翻，我就杀掉你。我现在非常愤怒，他确实第二次很愤怒了，剑已经出鞘，你再来我就杀你。所以他在那里等，还不到半杯，他就过去拿着要吃了，要喝了。所以过去还没有到的时候，那只猎鹰很快又把他打翻。这次不止打翻，连那个杯子都被摔到比较高的地方去。可是他剑早就出鞘了，两三下，以他那种武功，那只猎鹰就完蛋了。就血溅跟前了，没办法了。他爬上去拿了那个杯子，想一想，上面一定是一个水源，至少有一个啊水洼，一定有一个水源，当然弄点水喝。所以他是很辛苦的爬上去，可是看到的是真的有一个水困啊，一个水洼而已。因为太久了，那一个积水的地方只剩下一个水困了呢。可是定睛一看，上面有一条蛇。这条的蛇已经是全蒙古最毒的一种蛇，而且也没有看过这种蛇会这么大，长得这么大。它的头就栽在那个水里头，而且已经死掉了，大概也是太干旱渴死了，到那里喝水的时候就死掉了。它身上它的嘴里头就泡在那个水里头，它滴下来的就是它流下来的毒水，那是喝下去就温死。所以他从上面下来，他自己知道了，捧着那一只猎鹰，然后把他捧回皇宫，把他葬在蒙古的皇宫， 第二天一大早开早朝的时候，对他的所有的文武百官讲这个故事。他说：“我从昨天开始，我下定决心，因为这只猎鹰救我三次，我最后把他杀了，是因为我的愤怒。”他说：“从昨天那一刹那开始，我彭慧来葬在皇宫里。”我说：“昨天开始，不是今天才开始，昨天就开始了。我愤怒的时候不出兵，愤怒的时候不下令攻击，愤怒的时候不做决定。”所以成吉思汗之所以成吉思汗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你想想看，你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有所节制，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贪嗔痴这三个东西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生活中的常事。愚痴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障碍，我们有业障，业障就是不好的生活习惯，不好的啊种种的生活的一些错误的一些习气，那个叫做业障。烦恼障是我内心里头常常起的情绪不安，起的种种的无明，起的种种的这种东西，那个东西叫烦恼障啊。但是还有一个叫所知障，我以为我所过去所知道的那些东西到现在还是真实的。你不觉得其实我们有很多过去的事情现在还拿回来把它拉回来，这件事情其实那是所知障。那时候我们过去，我们会拿过去儿童的时候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再把它移到我们大人来，迁移到大人里头来。我们把我们过去的时候所认识的一些观念，把那些东西迁移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这些东西那种移过去的东西把它移花接木接到现在这个现实里头来，以过去的那个眼光，过去的那幅地图来看现在的现实的时候，我们总会失真的。所以你如果去那个星光三月上面去看那几张旧的日记时代是台北市的那几张照片，你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啊樟脑这个株式会社的那个地点都还在，总统府还看得出来，火车站还看得出来，你可以看得出来。可是你哪一张地图就绝对找不到华藏讲堂，可以找得到吗？它已经失真了，是不是？哎，你也找不到捷运站，就是这样。你也找不到台大医院那个医疗中心，你也找不到。所以所知的东西因为无常事过境迁，就必须要重新去 renew。 如果没有 renew， 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愚痴，都会变成愚痴。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去调整这些东西。我们把无贪无嗔无痴讲完了，现在有一个东西很重要，人必须要面对自己真实的人生咯。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看清自己的人生的抱负水准，以至于我们的生涯，以至于我们的这个啊生活上的啊日常生活上的安排脱离了现实，这个事情通常它的背后是跟贪嗔痴是有关的。我们没有依照自己的能力兴趣去走出自己的人生路，常常也是因为受到贪嗔痴的扭曲而造成的。哦，我以前考大学，我本来好好的，我读的是会计，后来我把它转成学教育心理这条路来。哎呦，我跟我一起做生意的这些人，他们怎么讲呢？啊，不啊，你是技校是不是？还是安那技校？哎。啊，会计唔读，啊，你读教育，是要开补习班是唔是？所以说，他的想法里头想的都是做生意赚钱这件事情，就是他的地图就在这个地方。可是我必须很清楚，因为我已经读了会计，我已经知道会计不是我的东西。要我一直坐在那里做那些报表，我实在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人，啊，我看到各位我就欢喜，啊。啊，我在这里做义工我也很欢喜，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说真的， 我在很多人的面之间啊去周旋斡旋，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如果去当时是做业务哈 啊转来变成管理的话，我大概不会跑到这边来，因为他跟我有一点接近的。但我们注意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走出他自己。但是你有了贪嗔痴，就一定会怎么样，会扭曲你自己这个根性因缘。阿弥陀了解，他就是这样。你年纪大了，你也要看清楚自己年纪大的生活。你有了贪嗔痴，就开始扭曲你年纪大的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啊。你任何一个，然后你刚生了一个小宝贝啊，你生下应该很高兴才对，人家都给你恭喜说，哎呀，你现在一个生个小宝贝。可是你却这个人可能是掉下眼泪说，我希望生一个男生，但偏偏生一个女生，有贪嗔痴所产生的问题，就都会失真，就不能面对真正生活的真实。那不能面对真实，就是你不是活在如来这个地方来。所以活在最真实的时候，就是躺在病榻上。我相信这件事情他也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洞山禅师在恨啊害啊恨啊害啊的时候，还能够启发他的弟子，是不是？他的弟子还在问他说，师父，你现在恨啊害啊恨啊害，你病得这么惨，那到底有没有一个不病的你？他说有。那你有没有看到他？他说不是看到他，是他啊。他有没有来看你？他说不是他来看我，是我在看他。那你怎么看他？他说我看他的时候没有病。你看人都已经都过几天后来洞山就宣布说要跟大家啊，就是这个预言说他要离开了啊，要辞世了，要入籍了啊。籍面的籍不是入我们户籍的籍啊。那么他还是这个样子。我确实在我所做看过的老人里头，我也曾经看过一个老人，他很病重，坐在一个病房里头，这三个病床里头只有这个老人。他病人，他的家人去看他的时候，他还会跟他的家人开玩笑。我看过这个老人，我很感动。但是大部分的人没有那个功力，而且他也没有比别人活得更久。但是他走了，但是他在病榻上的时候的表现实在令人可圈可点。所以我们知道，人任何一个状况之下，无贪无嗔无痴，没有愚痴的时候，是了达的，是清楚的，是平静的。在那个时候他都是平静的，无贪无嗔无痴，你的生活环境里头自然就是能产生一个比较这个世俗法跟出跟这个就真谛跟俗谛啊，就是世俗法跟出世间法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之间的平衡。所以我们讲二谛总持啊，世间的这个真这个俗谛跟出世间的真谛，它是融合的，那也是真实的，所以他能见如来啊。可面对真实的人确实是这个样子的，他把真实看得很清楚。他会觉得有我们人生活当中，我们遭遇到有人搞烂嫌，这是正常的。他早就知道说，这个真实现实生活里头就有人跟我不同意见，就有人对我所做的事情他会嫌弃，这是自然的。所以他内心里头不会觉得有意外，所以他是平静的。他知道他是生活在真实之中，但有的人不是，他生活在非真实里头。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人讲我不好，我就很生气，而且不应该说我不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生活之中你一定有时候也会受到一点伤害的，在你的工作里头一定也有失败，也有失脚的时候啊。一个人有时候英雄是常把穷通放啊，就是把穷跟通能够看得开，必须是如此。所以他失他得意的时候啊，他这 手要迎人，他失脚的时候要迎人解手，可是英雄却看得清楚，不是红球就是笑人，所以红球的时候他不甘愿，他笑人的时候不笑得太过分。你听得懂了解这个道理吗？所以英雄常把穷通化，就是这个样的道理啊。所以人没有能够超越贪嗔痴的时候就很清楚，所以穷一通他愿意去面对真实，所以不必找借口，也不必拐弯抹角，要自然不会这样拐弯抹角，弄得自己歪歪扭扭的扭曲自己的心灵世界，他就不会。那心灵世界里头没有这些问题，当然它的功能都会比较好，你看生活也不会觉得一定要要求十全十美，你看事情凡事也必须一定要从我自己的自我中心，你看事情也比较有一种持平的态度去看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能够超越了贪嗔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办得到，否则我们根本办不到的。现代人有一个更严重的愚痴的问题，这个愚痴的问题就是虚拟化。什么叫虚拟化呢？就是现在年轻的这一辈一直都在虚拟化的世界里头长大，都是在影像声光之中长大的啊。那么这个虚拟人格特质这样长大，他等到他成人要进入踏入这个社会的时候，他有一定时间的这种适应上的困难，因为他都是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好像按个按钮都可以解决的，他觉得虚拟的东西的资讯很丰富，他看起来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可是自己去面对现实是不一样的。我们简单讲，虚拟化人格特质的人最大的几个问题是他没有办法面对真实，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挑战，再来是特别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最严重，因为他在网络上只要他高兴他就可以说我爱你，他也听到人家跟他说我爱你，可是在现实的世界里头你可以真的去走到一个人的面前跟他讲说我爱你吗？没有，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彼此的认识，然后才可以跟他讲说哦，我真的很赞叹你，我很欣赏你，是男女之间的感情说我爱你，那可以，要不然你没带没几人就是说你是性侵害，我说你跑来这里干嘛了，你是占人家便宜是不是？你脆皮晒胆，他给你一巴掌，就是这样。所以那个东西也是吃的部分，所以贪嗔痴今天在这个世界里头三种都很厉害，成见的东西、虚拟的东西都是属于这个领域的东西。那所以要去承认自己的生活，把它看清楚，自己的贪不要太大，贪一点点还不至于出问题，但是最好是有一个合理的报复水准，这个报复水准是自己可以办得到的啊，自己的能力可以范围可以得得到的，它对你还是一种挑战，产生精进，但是你把它定得太低你会颓废，就是这样啊，人的功能没有被发挥出来也会颓废。嗔呢是生物学上是有的，但是我们知道嗔这个东西只要介入一个敌意的东西就很可怕，所以介入了以后发出以外就变成嗔，所以有时候从嘴巴骂人，有时候从恶口伤人，那就口字旁的那个嗔，有时候是目睭啊，有时候你开车是最常看到的，那个车子有一个人突然间，然后那个人叫眼睛这样看，凶光这样看，那个也是嗔啊，他是发以外的。那你看，那一个人就把头摇下来，无啊，你是伫看啥？你是看唔捌是唔是？啊，就很厉害了。那个人的眼也很难看。他、啊、如果说说无你是介意是唔是？无我先介意你，所以敌情就变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很厉害。哎，可是有一种东西是发没有发出去的。所以学了半桶水说，哦，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忍，好，你就忍吧，忍在身里头，结果就变成那个慧，就是啊，那个魁在家底下加一个心，两个土在这，那你就会在那个地方 那个很折腾人的哦，那个很厉害的哦，而且也气概哈，啊呢，那么你比焦虑啊，我的情绪时常弄也哦，啊，你要休息，你要注意。我觉得你有什么不满，有时候回去的时候，跟家讲给家人听一听，然后自我解嘲一番，把它哈、哦、有个下台阶，可能会比较卫生一点。不过最愚蠢的人是回去以后，把你所讨把太太或先生当作你讨厌的对象，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叫做迁移哈，然后把它发在他的身上啊，黑的是第天下第一公啊，就是不是假婚受封，是天下第一公，是外靠哈啊，碰到了一点问题就回来哈，转那个做掉你处诶，发泄到自己家里的人身上来，啊，领导诶人拢叫做滚刀皮，那实在是啊，要注意。鱼撑子吃的东西其实很多，我们常常有所诸障啊，我们里面有种种的啊，这种这个成见偏见刻板印象过去的东西拿来当现在来套着用，都是产生问题的，这些东西影响了我们面对真实。既然不能面对真实，那你的工作你的适应就会出状况，这就是我们深认自己的第二个，今天给各位谈面对真实，简单 summary 一下，面对自啊要深认自己的生活，第一件事情，你还记得我讲了什么吗？啊，信、忏、愧，用那个东西来培养我们的自尊，这个自尊就是健康的自尊，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东西它帮助我们怎么样面对真实。可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谈的是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这五个东西是生命世界里头最重要的纪律，也就是你要学习纪律，这五个纪律维持了我们生活我们身心的平衡跟健康。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